好啦，咁今日我哋嚟到去到講呢一個嘅大使命嘅經文嘅最後尾一部分啦。咁喺聆聽主導先，又係一齊同心低頭禱告，好嘛？我哋一齊同心低頭禱告咯。慈悲嘅天父，多謝你，俾到我哋可以一齊歡喜快樂嘅嚟到你嘅跟前，可以同心嘅學習主導嘅道理。我哋再次獻上感謝，感謝你俾我哋。在過去的這兩個多月的日子裏面，我們集中去看這個登山寶訓的經文，求主的幫助，讓我對登山寶訓有更全面並且準確的拿捏，好使我們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思，怎樣藉著你的仆人馬太的記載，讓我們體貼上帝你的心意。我们再次将今天这段听到的时间交上，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再次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主，认识你的属性。我们的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门。今天会跟大家去到马太福音最后尾这个登山宝训的最后两节的经文，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節。很多弟兄姊妹也都覺得很奇怪，為何上個主日不索性講埋這兩節經文呢，要特別要開一堂的主日來到去講呢？因為這兩節經文是一兩節非比尋常的注解，是很多時候讀登山寶訓甚至讀聖經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去漏過的這段的題目。這段經文其實很簡單，如果大家剛才聽過弟兄讀的時候，都已經基本上知道這段經文是講什麼的。如果大家有聖經的，我們再打開，好嗎？我們一起讀多一次，好嗎？很簡單的兩節的經文來的，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八至第二十九節。好，如果找到之後，我們一起用和合本版本一起讀，好嗎？好，找到之後我就提到了。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眾人都稀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人的心思其實有很多的不同的狀態，不過很多時候人的心思卻是藏留在一種充滿矛盾的狀態裡面。為何我可以這樣說呢？因為有些人呢，就是為世的原因啦，遇過很多不同的經歷啦，可能他會覺得將自己盡量的隱藏，表現出深藏不露的情況，這樣呢是一種對於自己的最好的保護。但另一種的情況就是有些人呢，就務求在這個世界的裏面有那麼突出，得那麼突出，希望自己能夠可以學立雞群，並且在他們的說話講話的過程當中，可以說得如果做不到語不驚人就誓不休的這種態度，這種惹人關注的處世之道，亦都是很多人的一種的心理狀態。但是最叫人驚訝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無論你是深藏不露的做法也好，還是你是一種很高調的去將自己去抬高都好，其實無非人都是一種期望，在一種突圍的情況之下，可以讓人去看見，咦，你是與別不同的喎。這種思維呢，其實也都反映了在我這麼多年觀察在教會裡面信徒的表現，或者甚至是教會裡面一般的做事的方式。因為不少的教會甚至認為教會應該在這個世界裏面要為很多的人做出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這樣才能夠讓人覺得我們的上帝是神奇的，覺得我們的上帝是無所不能的，祂的能力是超越你所想所求的，這樣的人就自知而然就會來到你的當中，甚至有些人引經據典，好像今天我們所看的這段經文，他們甚至引用這段的說話告訴我們知道，教會做事就應該是語出驚人，使人覺得稀奇的 咁你先至能够使到教会兴旺。於是乎，教会咁多年咪有好多神迹奇事啊，呢啲等等嘅见证，不断嘅去喺呢个世界嘅里边不断嘅流传，甚至著书立说嚟到去吸引人，让人觉得教会好似系一个好神奇嘅地方啊。近年嘅呢啲嘅灵恩运动，亦都食住呢条嘅水啊。所以於是乎點樣啊？做好多真喺聚會嘅裏邊一啲神蹟奇事嘅一啲現象，希望吸引人哋嚟到去參觀。早二三十年前嘅就有一啲神蹟醫治大會啦，點樣喺呢個神蹟醫治大會嘅裏邊，求其個講員話唔知第幾行第一個坐喺嗰度嘅邊個男士落嚟，佢應該有啲咩病嘅落嚟，我就可以醫翻好佢，或者邊一度邊第幾行第幾格嗰度坐喺度嘅女士，佢癱瘓嘅，我都可以使到佢重新站起上嚟，使人好稀奇。近年嘅更加利用影音媒介去替做一种在崇拜的时候的气氛，甚至显露出有圣灵降临的表现。其中一个我们比较流行所知道的，就是在现场在天花上面放出一些武器，投影着好像圣灵降临在会场的当中，触动每一个人他的心思，甚至他的感情，再利用光线音响来到去激动人心。这些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教会应该做的呢？是不是教会藉着圣经的启示有叫我们这样做呢？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题目，叫做信主途上的稀奇。藉着这个题目，我希望我们再次去掌握稀奇这个的主题，是不是教会里面应该要做的事情。好了，我们既然得两节经文，咁我哋就首先去仔细睇下呢两节经文系讲啲乜嘢嘢啦。嗱，基本上咧，呢两节经文你会发觉到喺和合本嘅圣经嘅里边，或者喺英语嘅圣经嘅译本嘅里边咧，都无独有偶系将佢分开咗，同原本第二十四节至第二十七节嘅经文。咁换句话嚟讲咧，其实喺圣经嘅陈述的里面呢，似乎在很多翻译的译者的心里面，这两节经文不是连贯于上文刚刚讲完这个愚昧人或者是聪明人起房屋的比喻那么简单，其实是连贯整个的登山宝训的主题，亦都从写作的结构来告诉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其实是很善于在一些的重要的时间里面就加上一个注脚，而这个注脚就将整段的他要讲的圣经的一个段落，他的当中的主旨将它凸显了出来。这种写作手法其实我们应该不陌生的，其实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其中一个例子就在第一章十七节，我们可以捡回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的记载。在这里圣经这样讲，他说这样从阿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是一个典型的注脚。而这个注脚其实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告诉你怎样去看圣经，特别马太福音里面的族谱这一段的主旨是什么东西。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其实这个在上帝的故意的设计的里面去陈述给我们知道，去重新看回上帝怎样去建立大卫的王朝，来到去让我们看见上帝以什么为中心去选立人去跟随他。这个在之前已经讲过，我不在这里重复了，如果不是原本我计划今天可以讲短一点都会变成讲到下午都未完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回之前我们的讲道的录影或者是录音也都可以的。所以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又再次看到马太他在这里要作出一个的重要注脚，提醒我们 登山寶訓，究竟呢段嘅聖經從第五章到第七章嘅裏面嗰、那個主軸係啲乜嘢嘢咯？咁我哋睇翻經文嘅陳述啦。第28節佢話：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直接跨住咗，係講到登山寶訓嘅龍，就係、是、馬太福音第五章開始，至到嚟到第七章嘅第27節。当耶稣讲完晒呢一切嘅说话之后，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咁喺呢度，我哋就要学习了解点解啲人会稀奇先？乜嘢叫稀奇呢？一般嘅弟兄姊妹，诶、哎，稀奇好出奇咯，即系啊，好诧异咯，啊，好特别咯，咁。其实原来稀奇这个字眼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是总共直接的使用过四次的。一会我们会逐段去看的。第一次的使用就是我们这一段的圣经第七章的第二十八节，讲到那些人听完耶稣基督讲话之后，他们就稀奇他的教训，这个第一次的使用。第二次的使用呢，就在这个的第十三章的第五十四节。那我又捡一捡去啦、啊、大家有圣经，所以听我讲到的要有圣经，没有圣经呢 就听不到的、啊。有些教会就方便信徒打埋幻灯片啦，那有它好处有不好处的、啊。好，那么第十三章第五十四节在这里亦都这样讲、哦。我由五十三节开始读啦。佢话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第十五十四节，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又讲到稀奇的问题。留意这段圣经特别又有一个咁嘅注解俾我知道，耶稣是说完了这些比喻。啊，结构同我哋先前啱啱睇第七章第二十八节好似啊嘛。嗰个啱啱说完了这些说话之后，啲人又觉得稀奇。嚟到呢度又稀奇。第三次嘅使用就去到第十九章嘅第二十五节啦。咁我哋又掀去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睇一睇咯。咁我哋又从第二十三节我读俾大家听啦。第十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留意咯，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背就背到好熟了，不过内里的意思是讲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他们稀奇呢？稀奇得很，这里为什么而稀奇得很呢？同样听见这话，最后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的是在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三节。好了，我们又捡过去看一下了，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三节。好了，那我读多一点啦，好不好？就从第二十九节开始读了。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连续在马太福音好有系统地去分布在整卷的马太福音的里面，都同时间讲到耶稣基督有他的讲话，人亦都因为听了他的讲话之后，觉得他的讲话使到他们稀奇。稀奇这个字眼呢，在圣经同样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有另一个同类的同义词，稀奇在希列文的里面叫 Ecclesio。但是如果在希列文另一个字眼的 Famazo 呢，亦都是讲到有觉得好神奇喎，好诧异喎。不过佢个用法有啲唔同嘅，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将佢写低落嚟啊，呢啲经节喺第八章第十节啦，八章第二十七节啦，九章三十三节啦，十五章三十一节，廿一章嘅第二十节，廿二章二十二节，廿七章嘅第十四节，喺整个嘅马太福音嘅里边，亦都用咗呢个咁嘅字眼 Famazo 去表现出人当睇到耶稣基督行完神迹奇事之后嘅一种嘅感觉。譬如头先我哋列举嘅例子嘅里面，喺第八章嘅当中，耶稣曾经同门徒喺船上边遇着大风浪，然后耶稣斥责风浪叫佢停止嘅时候，众门徒在船上都感到好稀奇，同样都译做稀奇，但这个字眼却是另一个字眼，是主动谈论到耶稣一些行动，行动神迹奇事行动之后他们的一个感觉诧异的现象。另一个典型例子，第九章第三十三节，耶稣将一个人，他原本是一个哑巴，将他身上的鬼赶走了之后，他能够再次说话。在这件事上面，耶稣的众身边的人又觉得甚稀奇。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原来稀奇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在刚才所说的神迹奇事，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人见到有好处咯，于是乎他们就觉得好神奇啊。这个就是今天很多教会很喜欢使用的技术伎俩，去吸引人回到教会的当中。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跟大家一起讨论究竟今天还有没有神迹奇事可以行出来这个问题，这个留待有机会跟大家在其他的场合再讨论。不过从这段圣经里面，这个 Ecclesio 这个的动词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八节所用的，都是关乎于人听了耶稣基督讲话之后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往往不是植根于哪个人讲话那么简单，而是植根于那个人讲的信息的内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特别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够不学的。我们做基督徒千祈不可以因人废言。明明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哪个人讲，所以他讲的东西就不值得听。调转翻过嚟，亦都可以咁讲，你唔系因为边个人讲，所以嗰个人讲嘅嘢你一定要全部要听。耶稣曾经有一个好出名嘅说话，佢对住门徒讲：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说话，你们要听。你冇听错啊！耶稣系咁教佢门徒，你们要听。但不要跟从。同样道理，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创世纪， 当蛇喺呢个嘅伊甸园嘅里边，去同人讲嘅说话，特别同女人讲嘅说话啦。佢讲嘅说话有冇上帝嘅说话喺里边啊？有啊，叫佢树上嘅果子到到都可以食，除咗那一棵树嘅树上嘅果子你不可吃，啱啱？不加咗两个字，加多咗几个字，又不可摸。我哋去听人讲说话，甚至喺教会听传道人讲说话，听一个信徒讲嘅说话，唔系因为佢系牧师，唔系因为佢系传道人，唔系因为佢教会执事，唔系因为哦佢系教会嘅领袖，你就去听啊！这个听的意思，他说的一定对，不是啊。耶稣在这里很清楚，藉着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不是作者，记载者，记载下来告诉他知道，当人听到耶稣基督的话之后，他们都稀奇他的教训。是因人的说话的内容而去有作出回应。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些人会觉得，哎，我要回教会，我要找名牧师讲道，他一定好，他一定听，没有错的了，一定好。好过牧者会不会讲错道啊？当然会啦，怎会不会啊？一样会讲错道。咁嗰啲唔好嘅牧者讲啲邪道啊！阿汤泉道好中意用呢个字眼，讲邪道啊佢。咁系咪就唔好听啊？如果你所属嘅教会请咗个新嚟嘅牧者讲嗰啲讲道，全部系邪道嚟嘅，咁你系咪就要离开个教会啊？系咪啊？诶、哎，这个牧者唔好咯，教会邪咗咯，咁所以唔好啊，我要离开啦。你去不去一间教会，你参不参加一个群体，不是因为那个情况，因为这样样，基于你自己的个人的看法，于是乎你就要离开。不是啊，上帝有没有叫你离开先？可能上帝就摆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去跟这个讲邪道的牧者去作一个比对，你能够去知道，咦，原来这些是邪的道。可能你发，甚至上帝使用你在这间教会的里面去帮助其他信徒从邪道的当中学正道。所以教会叫做正道，不一定是正道的。那当然不要教会叫自己做邪道的，是不是？但如果那间教会全邪道，上帝没有叫你离开那间教会，你不是应该离开那间教会，上帝摆你有他的意思。所以从这个的开始，就告诉我们知道耶稣他的讲道使人觉得稀奇。稀奇是什么原因，一阵会有解释。但当使人觉得稀奇的时候，这帮的人是因为耶稣的教训而觉得稀奇。情况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其他的几段的经文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在第十三章所讲到的，第十三章里面所讲到的，第十九章里面我讲到的，第二十二章里面讲到的，原来都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听完他讲道的人，他们都会觉得稀奇，是因为他们所讲的内容，而不是因为耶稣是上帝。况且在这一刻耶稣告诉他是不是上帝，他们都 未认真认识清楚的。那为什么要听耶稣说？因为耶稣基督说的内容。稀奇的另一个触发点，就是因为这些人所听到的道理和他们过去一直听到的不一样。譬如我们用刚才那四个的例子去看，我们再一次回去 啊，喺呢個嘅馬太福音第十三章，好，我哋一齊翻去第十三章睇一睇咯。喺第十三章嘅裏邊，我哋嚟到去到第十三章，耶穌喺之前咧，其實有一連串嘅比喻，咁我哋遲啲會有一個一連串講比喻嘅啊馬太福音嘅講道嘅，咁相信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對馬太福音嘅比喻的運作和使用和它本身意義能夠更清楚掌握了。不過第五十三節馬上就講，耶穌說完了這些比喻就離開那裡，來到自己家鄉，在自己會堂裡繼續這樣教訓人，甚至使當地的人稀奇。不過這段聖經有一個特色，耶穌当继续讲到教训人，这个特别讲到他回到自己家乡。但回到家乡的结果是怎样呢？那些人稀奇之后是怎样呢？稀奇的人可以有两种的反应的。稀奇的人会说，咦，与别不同哦。那我想知道多一点。另一种的反应就是什么呢？咦，好唔同喎，咁一定错啦佢。同大众唔同啊。因为一般嘅人认为大众个认为啱嘅嘢就必然係啱啊。咁弟兄姊妹，我又先问一下啦，大众认为啱嘅嘢係咪一定就係啱嘅呢？你知唔知而家喺北美洲嘅离婚比率啊，接近七成㗎。七成啊！那你说，哎，有些是重婚啊，有些是再嫁过啊，有些是再娶过啊，七成是不是大部分啊？那些不离婚那些是小众来的了。那我就要问一下了，李生你有没有离婚啊？哇，这么大胆啊，你现在在老婆旁边这样说。喂，如果 你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发现到，咦，你跟大众了，那我要回来了，那大众是不是一定对呢？很多人成日都以为离婚是解决婚姻的问题，其实离婚只不过将婚姻的问题带去另一个关系里面继续衍生一次。大众认为对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发觉在北美洲这个世界里面，家庭观念简直是破产的。但是人們覺得怎樣呀？沒事，最重要是開心，我喜歡怎樣做怎樣做嘛，想做怎樣做怎樣做，我要引埋經成為證據去支持他們。這樣什麼人會聽見主的道理，同人與別不同的時候想知多一點呢？有什麼人他是聽見主的道理，跟現在 他所一路想的東西想法不同的時候，他們這種是什麼人來的呢？而且很多时候听见不同的时候就拒绝的人往往是大多数。耶稣于是乎就讲了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句说话，那些人就稀奇完之后就怎样，很串了。我到现在都找不到普通话串怎应该怎样很贴身地翻译，串最多就是使到你觉得想挑戰你，挑戰你，咁點咧？於是切，佢阿爸咪一個木匠，佢阿媽唔可以識噶啦，街坊嚟噶嘛，瑪利亞。明明嗰口吻啊，跟住點啊？佢啲兄弟我唔全部都知佢家爺底細啦，雅各啊、約西、西門、猶大，仲有妹啊，我認識曬佢哋全家。全家我認識曬佢，有乜特別啫？咩料啊佢？所以你讀聖經你要明白啊，點讀啊嚇？讀到第三十六，他妹妹們不是都在我們這裡嗎？即有乜特別啫？啊，這人從哪裡有這一切的事呢？唔係咩事啊？即係話咩料啊佢？明明嗰個語氣啊，跟住點樣樣啊？就厭棄他。你知唔知？稀奇，因为主嘅说话， 可以有兩種反應。呢度表現咗一種反應俾我哋知道，拒絕。耶穌跟住就出咗嗰句最經典嘅説話：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穌即係話：翻嚟咧，啲人熟你嘅咧，唔睬你嘅，睇小你嘅。熟唔熟啊？呢啲表現，有時喺屋企咧都會見到嘅。最唔尊重你嗰個係邊個人咧？就係你屋企人。跟住你問：喂，點解你咁講嘢啊？即係咁熟，唔使理啦。咁係咪咁樣樣啊？點解咁情況咧？因为他认为你跟他没什么分别，就算你说得多稀奇，他根本不是专注你说的说话，他专注是你的背景是什么人。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哪个人说话我就信，哪个人说话我就不信。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最近在网上有一个姊妹怎样评论我们教会的讲道？他说他听了这么多年，只期望有牧者带给他看一段圣经本身的内容是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无独有偶撞了进来，他这么说的，听到我们教会和牧师的讲道，我突然明白他当中圣经想讲的什么。他不是因为我是哪一个，他完全根本不识我是哪一个，他其实也不需要知道我是哪一个，他只需要知道上帝的说话说什么东西，他觉得稀奇，他想知道多一点，那就来听。弟兄姐妹，我们是怎样处理耶稣基督的说话呢？是再想听多一点，还是切都听过了，还有什么新意？他是谁？什么水？木匠的儿子，他妈妈我都认识了。同樣道理，你可以同樣咁樣同我，切，我使乜聽黃牧師講啊？佢阿爸我唔識咩？佢阿爸賣海味噶嘛？佢阿媽唔識咩？佢阿媽喺街邊做小販嗰個啊嘛？佢細佬妹佢唔識咩？一樣識，有乜特別啫？你唔需要知呢啲。因为你听的是上帝的教训，耶稣所传讲在整个登山宝训的里面，就是要告诉信徒知你有没有上帝的说话在你里面。如果你有这些说话，就是怎样样啊？就对你生命有所影响咯。我不想太过详细讲另外那两个了，另外那两个的其中一个就是当耶稣讲完天国的比喻一连串之后，他就来到有一个财主来到去问我怎样才可以进入天国啊？跟着耶稣讲完之后，这个财主就悠悠愁愁地走，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富有的人财主要进入天国，其实比对骆驼穿个针眼，骆驼穿针眼仲易啲。嗱，听清楚呢句说话，财主系咪一定入唔到天国？唔系，好难啫，好难。咁你话牧师，我又唔系财主，你做乜讲呢个故事俾我听？财主只系一个比喻式嘅陈述嚟嘅咋，只系藉着一个人。他是财主来到显露，不是说一个人有没有钱那么简单，是指一个人他仗赖很多的东西，除了上帝而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等一下，我们今天很多的信徒都是仗赖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而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唯独就是差上帝，那就难入天国咯。骆驼穿针眼，你估真系讲骆驼可以穿过针眼？骆驼根本就冇可能穿过到针眼。呢个系显露出一个连咁微乎其微嘅可能性嘅嘢，都比一个人仗赖呢个世界一切嘅嘢而活喺呢个地上嘅人 这个人财主是更难进入天国。啲人就觉得稀奇咯，稀奇的作用是什么？都是那两个有神生命的人想多一些，想知多一些，反思。反思什么呢？一会我会继续讲。但是如果没有神生命的人怎么样？否定咯，拒绝咯。门徒不是看到稀奇咯，稀奇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是不是信多一些？可能这样稀奇之后更加使到那个人更犯罪多一些。典型例子，加利人犹大就是其中一个咯。他有没有听耶稣的讲道？成日都听啊。弟兄，你成日都听我讲道，闷不闷啊？我做了你们牧者几多年啊？大大话廿几年啦，廿几年听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没听过？我自己啊，自己已预备的讲章，都发觉很多东西我都没讲过。如果你认为你听过的，那我真的觉得你重新要想想，你听的是信息啊，还是只是回到来即是一个形式？而去到最后尾，那个比喻更那个情况更加难堪。在第二十二章的里面，如果我们 flip 一 flip 看一下，我不详细讲，到时我讲到，如果我还有命讲埋马太福音的话，第二十二章，其实当去到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三节的时候，人稀奇，其实是谈论到一件很特别的事件的。这件事件是什么呢？就记载在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节的里面，谈论到复活的问题。有些撒都该的人就成日都讲话没有复活，没有复活这件事情，但是他又要走来去找耶稣，去挑战耶稣。那于是乎怎样啊？他们就举例了一个现象，他说，夫子啊，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嗱，这个其实是出自于这个旧约《申命记》入面的一个的我们叫族娶然后的一个的社群观念规定。于是乎这班人就作了这个故事，他有一个妇人啊，他嫁了俾个男士，咁啊死咗喎！呢个男士有七个兄弟嘅，总共啊包埋佢自己。点知嫁咗又未有仔女又死咗个老公，跟住又佢兄弟又续娶，续娶又死咗，死咗又续娶，续娶又死咗，死咗又续娶，续娶又死咗。诶，讲到我都闷啦，总共七次啦。耶稣跟住就俾呢班人问，咁最后呢个妇人都死埋啦。咁喺复活嘅时候，如果你话有复活啦嘛，复活嘅时候，咁呢个妇人究竟系边一个人嘅妻子啊？耶稣跟住喺第二十九节嘅回答，一开始就讲你们错了，错乜嘢啊？错在乜嘢？系咪耶稣话你错就错啊？唔系啊，耶稣话因为你唔明白圣经啊，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啊。哇，听落好似摸不着边际咁嘅说话，点样不明白圣经？点样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呢？第日我讲到呢度，我会讲嘅。不过当耶稣讲完之后，佢就咁样陈述啦。佢话：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就经常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跟住耶稣就讲翻俾佢听：我是。即是圣经讲啊，讲翻啊，上帝讲啊，我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帝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完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又是他的教训。稀奇啲乜嘢嘢啊？错在哪里啊？不明白圣经啲什么东西啊？我简单啲咁讲，呢班撒都该人找了一个社会悲剧来到去挑战耶稣，从而证明自己认为没有复活这件事。弟兄姊妹，一个妇人死了老公还要死七次的，还要自己最后都死了，惨不惨啊？ 你好揀唔揀揀個咁嘅例子嚟到去講？你話虛設嘅情況啫，虛設你都揾啲正路啲嘅嚟講啊！用咁嘅方式去挑戰耶穌認為冇復活嘅事情，點解唔虛心啲，索性問耶穌復活究竟係一回咩事咧？佢哋嘅稀奇係咩稀奇啊？又有兩個可能，可能想知多啲，亦都可能係拒絕耶穌。四次嘅稀奇都話俾我哋聽同一個嘅道理：人作出稀奇係因為耶穌基督嘅教訓，係因為佢嘅講道，而唔係因為呢個人佢嘅身份。所以當我哋去到翻去第七章嘅第28和29節嘅時候咧，聖經就馬上記載俾我哋聽佢哋稀奇啲乜嘢嘢啦。我哋睇多次第29節講乜嘢嘢啦？因為他即耶穌啊，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原來他們的稀奇是因為兩個的因素交織而成的。一，發現到跟他講緊嘢說話的這位耶穌，從他的說話的內容，他發現到他們是耶穌是一個有權柄的人，而這種權柄是不似他們當時一般在宗教上面揸住權柄那批的文士、祭司、法利賽人的一個群體。簡單的英文講叫 The Sanhedrin， 宗教局，猶太人宗教局。耶穌基督讓人去聽從祂、跟從祂，是因為祂說話的內容，而因著祂說話的內容是帶有權柄，於是啲人就有一種稀奇的心態，願意跟隨祂。真心跟隨耶穌基督的神國子民就會繼續去追尋這一切的教訓是甚麼。他不是因為耶穌說我是誰，不是耶穌說我介紹我是神的兒子。耶穌何時直接跟他們說神的兒子？ 你找給我看，馬太福音哪裡？上帝反而透過他在天父耶穌受浸，上帝說而已，不是耶穌說啊。我聽一個牧者講到，不是因為這個牧者是出名的牧者，甚至他不是因為、他叫我什麼名字，不是因為他教會有多少人，不是因為他教會有多少事工，而是因為他講的內容是上帝的說話。弟兄姊妹，從這段聖經就讓我們很清楚體會到，耶穌由頭到尾都沒有以自己是有什麼神蹟奇事，甚至不是推廣自己有多大的權柄而來到去，所以你要聽我，所以你要跟隨我，不是，是完全根據上帝的說話。因此馬太福音的作者經常在開頭都說，我又想起了哪一段聖經是怎樣應驗了哪一邊個先知，尤其是以賽亞先知的講話。而那些講話就是上帝要人認識的說話。所以門徒他們不是憑藉著主的身份，而是憑藉著他們對於上帝說話的接收來到去稀奇，驅動他們去繼續跟隨上帝。因此在這段聖經的裏面，我們就會學到三樣的功課。我列舉了兩個在大家的程序表的大綱的裏面。第一個的功課是什麼呢？ 就是凭借着这份对主稀奇的心，去学习怎样监察每一日我们接收到一些所谓关于上帝的教导，然后去从中寻求真正圣经里面的正义。以这份的正义的追寻是出自于上帝给你和我的圣灵，而不是源自于我是哪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做传道人第一天，我跟自己讲得很清楚，跟上帝祈祷，我上帝，在我知道出来传道很容易会有一个现象，有些人会捧到你很出名，好像明星那样去传道。基督教会是很喜欢用这种手法的，你出了名，于是就能够更招引更多的人来。有没有留意啊？基督教很喜欢用明星啊、名人啊来到去做这个招来的手段。哦，你是什么什么讲者啊，什么选美得奖者啊，哦，你是什么什么球星啊，即不是买 Head and Soda 那个啊，即总之你是基督徒，你出名他就用了。我求上帝最好你不要给我这样，我只是想将你的道理清楚传给人知道。而且我另外加了一个祷告，我上帝，倘若倘若你是要我出名的，我希望你给一个同样的属灵的生命，让我抵受到这个因为出名而带来的引诱。耶稣由头到尾都不要出名，是那些人搞到他出名的，看不看到啊？跟住落嚟，我哋下个礼拜开始睇第八章啊！下个礼拜我唔喺度讲到啦，下一堂啦。第八章就开始讲耶稣基督又出嚟传道嘅时候，好多人要捧佢啊！耶稣系咪就系食住呢条水，跟住就去捧红自己，招揽多啲会众，做大自己个场，咁跟住就好多人相信佢咯。我哋迟日睇下，不过。好清楚呢段圣经第一样嘢教导我哋嘅就系，我哋要系有呢份稀奇嘅心，因为可以帮助我哋去辨识每日听到嘅信息系咪上帝嘅说话，而唔系因应嗰个人或者其他嘅因由而佢先至去接收。第二样嘢，从呢段圣经嘅里边，亦都俾我哋睇见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叫门徒不是因为人的权柄或者哪个人而去轻易相信一些教导。耶稣在他的比喻当中曾经讲过，有些人甚至走来去向耶稣，甚至可以叫做要挟耶稣，我是真的跟你的，你看看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去施洗，奉你的名去赶鬼，奉你的名走 去医病，几多成果啊？ A lot of good results， 好好的丰硕的成果，甚至可以称为属灵成果啊！耶稣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成果，你们就会听那些人一定就是属于敬拜、侍奉、忠心于上帝的子民呢？我喜欢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介绍耶稣基督一开始不是介绍他是怎样其他的，只是用一个字去陈述，道 Word Logos， 而这个字是直接指回去旧约圣经的整个的启示，神的说话。所以约翰福音的开始是什么？起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整本圣经其实要我们专注的是看神的道理， 我跟随的是上帝的道理。我在教会里面随着牧者，上帝所委任的牧者在我们当中，他的带领是因为他按照神的道理而去带领我们，而一起去实践神的道理，不是因为他是哪一个。所以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其中一个使用稀奇的陈述，在第二十二章的里面，耶稣答了当时的人，除了他们是错了，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经之外，即是不认识神的道，还有第二句是什么？他们不认识神是哪一个。所以在第三十二节，二十二章三十二节，耶稣这样说，神，这位是什么神啊？不是死人的神，是一位活的神。这位的神在过去的历史带领过三个你们都熟悉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要认识的。而他们都是同样跟随着上帝的心思意念而活的典型例子。所以这个的教导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是否了解上帝的心。在这个过程当中，稀奇这些说话，这些教训，是促使我们更明白上帝是怎样。我给你一个例子，大家拍过拖了，那些结了婚的那些，拍过拖的那些都会明白，或者甚至家人都是。如果你是跟那个人想建立关系的时候，他说什么你都会将他很细心地听下来。你有没有留意？然后你就在听了他的说话之后，你就尝试去了解他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即如果你听到他一些的讲话之后，你根本没心去听他的说话的时候，你根本就反映出你根本不会跟这个人想建立关系。譬如最简单，做个例子，譬如你拍拖，原来你的配偶他告诉你他不喜欢吃葱的，你一直记住，每次用一些东西整些东西的时候，买东西吃的时候，你就会故意啊，那些东西一定落葱，不过落少点，或者最好不要落，是代表什么东西？你关心那个人，你想跟他建立关系。如果那个人根本就不听你说的东西，不过那个人又成日告诉你，啊，我很了解你的，我很认识你的，那你告诉我，那个人是不是想跟你建立关系，是不是真的认识你呢？又不想听你说的东西。答案我留下你自己答了。不过用同样的例子来到去讲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喜欢听上帝的说话，是由于我们想与上帝重新建立一个与他的正常关系。上帝现在提供了一条路径，所以我们就很雀跃地到去会听见他的说话，就会稀奇，咦，每日都想听多啲，想知道一啲新嘅呢位上帝佢嘅属性系点样样。弟兄姊妹，你系咪咁嘅性情咧？还是你每日最好就唔好读圣经，不过要读嘅都读下啦，读咗之后又觉得哎呀好眼瞓啊，好好瞓啊。即系有时有啲弟兄姊妹同我讲啊，有啲信徒唔好话弟兄姊妹，佢同我讲，牧师啊，我一读圣经就好眼瞓噶啦。咁你其实你其实喺度话紧俾我听，你根本就唔想信主，你唔想认识上帝。你试下你中意嗰个女仔，你中意个男仔啊，你唔瞓啊，搵牙签撑住只眼皮，你都要听啊，啱啊？系咪啊，卫东？弟兄姊妹，最后一样嘢，稀奇其实系要话俾我知一个好重要嘅神学。保罗就讲了出来，保罗告诉我知道，我们要怎样每一日 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嗱，呢个和合本的翻译，我不想用我的翻译了，用大家熟悉的翻译。咩叫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每一日都觉得同上帝有啲新嘅发展、新嘅认识。咦，原来上帝咁嘅性情噶？哦，原来上帝咁样嘅做法噶？信徒系应该咁样嘅。而每一次当你发现到神嘅一啲新嘅属性嘅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稀奇的喜悦会出来。你知不知道以前我曾经想过做一 一个行业的，叫做考古学。考古学有什么特色呢？考古学其实就当然要读很多书啦，即是不是你会只是拎着个扫拎着个铲跟着就好像考古的，是吧？我都最初以为是的。2000年的时候，我亲身去落到去拿撒勒城看那班人做考古，我看他很辛苦，日晒雨淋，那里没有遮没有掩，他搭了个屏障的，但我说哇好热啊，这里怎么顶啊？他说不是啊，挺好啊，这里挺好啊，他说好热，我说好热，我快走啊，好热啊。跟着他说不是啊，很舒服啊， OK 啊，很细心在这里扫下扫下扫下扫下又看下扫下又看下，我有什么看啊？咁样我又企喺度，我好中意睇人整嘢嘅。佢话你睇下，喂呢嚿石啲纹同嘅，即刻拎相机影。弟兄姊妹，佢乐趣喺边度啊？佢因为佢发觉喺呢笪地方，佢喺经过呢个考古学嗰个，佢又知道多少少嘢，佢以前唔知啊。跟人建立的关系都是这样的，你怎样跟一个人建立的关系？如果我识晒这个人的性情，你根本不需要跟这个人建立关系，识晒了你都。你就因为每一天发现发掘到这个人跟你过去认识有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那你就有兴趣有稀奇的喜乐去继续找下去咯。拍拖如是，跟朋友的关系如是。哦，原来我跟个朋友出街，这个朋友咦，哇，原来他不喜欢搭电车的，他喜欢搭汽车的，你就知道了，你走得他你就先好跟他去，如果不是呢，你要便宜搭电车，你不要与他跟他去了。不是，这个朋友跟我很夹得的，搭电车又得，行路都得的。原来他这样的性情又进一步，你跟他关系又熟络一点了。明白吗？跟上帝关系都一样，每日天天更新而变化，察验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每一日你对上帝都认识多一点啊！让我引用一首流行曲的歌名，每天爱你多一些，每日爱上帝多一些，因为我发现上帝你多一些。登山宝训讲到去尾，马太想讲乜嘢？若你是神的子民，你当然对上帝有一份稀奇，因为你又知多佢少少啦，而因此你愿意更多去追求认识佢。於是乎，你的關係就跟上帝開始建立得更加緊密咯，就好像一個 BB 仔一樣。有時候一個 BB 仔吃飽曬、吃飽奶，佢都會喊嘅。點解呢？因為有時咧，有啲陌生人啊，你個 BB 仔好得意噃，可唔可以抱下佢啊？咁，好，你中意抱就抱啦。现在当然你不想他抱，你怕他有新冠病毒肺炎，怕他惹到，但以前很流行嘛，给他抱，一抱个 BB 就哭了，一抱就哭了，你给他东西吃，给他奶他喝下，摇下他，他都还哭的，为什么呢？陌生人嘛，当一转手交给妈妈之后， 哇，即刻靜曬，甜睡在母親的懷裡。點解啊？因為佢聞到媽媽嗰陣味啊！弟兄姊妹，到最後尾，我想問一下大家，你有冇一種聞到父神嗰陣味，而使到你想對上帝有更深的認識呢？信主的途上的希冀，就是促使我們一步一步更認識我們的父神。讓我們同心一起禱告。親愛父神，多謝你給到我們在這段聖經裡面的學習。的而且確，登山寶訓裡面的教訓，給我們這麼多年來很多對聖經不明白的人，去將它踐踏，將原本耶穌基督的正義想要講的主旨，將它厚厚地被封殺起上來。因主，求你幫助我們，讓我們真是重歸於登山寶訓的教訓。我信服你，跟隨你，尋求你，都是因為你的教導促使我們的希冀，而這份的希冀也都驅使我們更加靠近父神你。求你的幫助，我們同心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求，阿門。